英文对话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吗？这一集我们聊个全新的英文学习方式，就是 Speak, S-P-E-A-K。 相较于普通的英文学习 App， 它更专注在透过实际的口说练习帮你提升英文能力。用 Speak 来练口说，就像和真人在即时聊天，可以在它的 AI 绘画练习当中设定任何你想要练习的绘画场景，和 AI 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练口说，学起来更轻松不无聊。它的强大 AI 技术可以精准辨识你的语音，给你及时回馈，让你每句话都说得到底。除此之外，它还有真人导师 mini 精华课程，可以让你用最短时间学到最多内容。现在 Speak 有提供特别优惠给浩尔的听众，原价一年大概7000台币，现在打四折，算下来一个月不过200多块，还提供7天免费试用，让你可以免费体验 App 中的全部功能。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试试看，或是到应用商店搜寻 SPEAK 下载。
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是冯博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在今年2月中的新闻，美国最大的零售商 Walmart 宣布要并购一家智慧电视机的制造商，叫做 Vizio。 Walmart 出的价格呢是23亿美元。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 Walmart 要花这么高的金额去并购一家电视机的公司呢？关于这一题啊，先前已经有不少的中文媒体翻译了美国相关的报道，但我总觉得还不是很到位，所以就想利用今天这集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当然一开始我们需要先了解 Vizio 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我不晓得你现在家里用的是哪一种电视机，那我们家呢，去年刚换电视，现在能买到的都是智慧电视了。智慧电视跟传统的电视机不一样，它可以连接网络，而且有互动功能，所以呢，我们电视机的用户打开电视以后，可以去点选不同的串流平台、应用程式和游戏。而 Vizio 做的就是这样的智慧电视机，目前他们在美国的市占率大约是 15%。 那么就整个智慧电视的产业来说，到去年初，美国的家庭有 60% 是已经装智慧电视。当然大家换电视不像换手机那么频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想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改用智慧电视。当然当一台电视它可以上网，可以打开不同的应用程式，基本上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超大萤幕的手机。但重点啊，智慧电视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智慧呢？关键在于它们能够追踪和收集消费者的数据。也就是说，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也在看你。那现在的电视科技啊，可以记录你观看的内容、观看的时间以及看了多久，并且把这些数据做分类。不止如此啊，你透过这个电视机去做网络连线，还有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可以被记录下来。那你可以想象，电视业者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拿来卖广告，让数据变现。那你说这样的广告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包括你打开电视机所看到的主萤幕，或者是你点开你的智慧电视里面所预装的一些免费的串流频道。不只是这样啊，有些串流平台走广告模式的，像是 Amazon Prime 或者是 YouTube TV， 你点开了以后，上面凡是会出现广告，而且这个广告是打在你的电视机萤幕上的那些广告，它都可以利用这一台电视机所收集到关于你的数据来做更精准的投放。因此呢，这个电视业者可以利用这些版位去卖广告。所以在过去，一台传统的电视机连接的是不同的影视内容跟观众，那么现在我们的智慧电视机连接影视内容和观众，也连接广告和观众，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我们称之为联网电视，英文叫做 Connected TV， 简称 CTV。 那么世界各国在发生的都是有线电视的剪线潮啊， 那随着越来越多人停掉有线电视，大家转向串流媒体，然后你换电视机的时候买到了智慧电视，那么这个 CTV 广告就变成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品牌或厂商可以下广告的地方。那根据 Insider Intelligence 的估计，今年在美国 CTV 广告的支出会达到293亿美元。当然这个绝对数值大家没有感觉，但是跟去年相比成长了 17%。 那我们预计啊，在未来几年美国的 CTV 广告会是这样子的指数成长。那么你说这个 CTV 广告的生态系关电视机制造商什么事呢？要厘清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你的笔电要能运作，它需要安装作业系统，你的手机要能运作，它也要有作业系统。所以呢，所谓的各种数据啊，它不是由这个电视机的硬体来收集，而是透过智慧电视的作业系统来收集。现在在美国，大多数的智慧电视机制造商，他们没有发展自己的作业系统，他们是用 Roku 或者是 Amazon 他们所研发的作业系统。因此实际上拥有数据以及在卖广告的是 Roku 跟 Amazon， 并不是这些电视机厂商。可是呢，我们仍然有少数的电视机制造商在发展自己的作业系统，当他有作业系统，他就可以推出广告服务，这其中就包括了 Vizio 还有韩国的 LG 跟三星。从这点来看，我觉得韩国人他们做媒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啊。总之 Vizio 因为有自己的作业系统，所以他就可以参与 CTV 广告的这个生态系，透过收集电视机用户的数据和销售广告来获得收入。那他也就可以从不同的串流媒体的这个广告销售当中呢分一杯羹。比方说在美国有一个免费的串流平台叫做 Tubi， 那如果 Tubi 希望它的应用程式在 Vizio 的电视机上面可以使用，也就是 Vizio 电视机上面的那个作业系统可以跑 Tubi， 那么 Tubi 就需要向 Vizio 来提供预定的广告版位，也就是观众看 Tubi 的时候哪些地方所出现的广告它所创造的收入必须要跟 Vizio 做分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Vizio 现在是一家公司分饰两个角色哦，它是电视机的制造商，但它也是一个作业系统的营运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Vizio 不只是能够在自己的智慧电视硬体上卖广告，他们也非常的积极，希望把自己的作业系统能够授权给其他的电视机制造商来使用。那么到最后啊，只要你的电视机是用 Vizio 的作业系统，不管你是哪个厂牌，背后都是 Vizio 在收集数据跟卖广告。好了，当一家公司又做硬体又做作业系统，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因为你觉得 Vizio 的电视要怎么定价，怎么发展商业模式呢？想想看，卖电视机是一次性的，可是观众持续的收看，然后你帮他下广告，是一个长期生意，所以当然是要让硬体便宜卖，电视机越便宜越好，最好大家都来买我的电视机。然后呢，透过电视机上的作业系统，我就可以收集用户的观看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来卖广告，帮助广告商精准投放。顺着这样的逻辑思路哦，硬体便宜卖或甚至赔钱卖都没有关系。我们来看数据啊，在去年的第三季， Vizio 的电视机硬体部门呢就是亏损330万美元，而他们的广告销售部门呢则是贡献了整季9700万美元的毛利。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会觉得哇，为什么电视机的功能越来越强，但价格却如此便宜。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希望你先买，然后他再透过广告来赚钱。好，介绍完了 Vizio，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 Walmart 的并购决策。因为 Vizio 拥有收集数据跟下广告的能力，那么 Walmart 想要并购 Vizio 也就不奇怪了。怎么说呢？ Walmart 已经持续投入资金来建立一个他们公司自营的广告业务，叫做 Walmart Connect。 透过 Walmart Connect， 各品牌可以付钱在 Walmart 店内或是他们的网站上面下广告。比方说百事可乐可以付钱让消费者在 Walmart 网站上搜寻的时候呢，百事可乐会出现在显眼的位置。然后你想想看，只要你在美国生活，然后你是会去 Walmart 买东西，不管你是线上买还是你去实体店，那他们推出来的广告就有机会让你看到。所以这样的广告业务利润非常的丰厚，营业利润率可以高达 65%。 那根据预测到2029年 Walmart 这样的广告收入可以达到67亿美元。总之 Walmart 除了做零售，现在也开始卖广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Vizio 可以为 Walmart 提供一个全新的广告销售管道，它可以为 Walmart 创造出新的广告收入来源。那么对 Vizio 来说，它为什么会想要被并购呢？我们可以预期智慧电视的市场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多了 Walmart 的资源， Vizio 可以立足的更稳。然后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大型零售结合 CTV 广告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我们就来看亚马逊，它是网络零售龙头，有自己的 Fire TV 智慧电视，也有自己的 Prime Video 串流平台。而且呢， Prime Video 在美国从今年1月底开始有广告了。那亚马逊是怎么把零售、CTV 广告跟串流平台广告三者做结合的呢？那我就上网查，找到了有美国的部落客在写这个 CTV 广告的开箱文。那其中一个部落客他这样写啊，他说我用这个亚马逊的 Fire TV 然后来看 Prime Video， 结果一开始先收到了一个 TurboTax， 是一个报税软体的广告，接着他秀出来了 Blink 相机的广告。那 Blink 这个牌子啊，就是亚马逊自己拥有的一个相机品牌。然后当这名部落客他继续点开串流平台开始观看影集作品的时候，中间又穿插了一则广告，是推荐你在亚马逊上面可以买现代汽车。 OK， 这个是韩国的牌子。然后你可以想说这多划算呢、啊、这是二合一的广告，又跟你推销亚马逊购物可以买车子，又推销了韩国的汽车。那你说如果有人不想要看这么多广告呢，也没问题，那你就花钱订阅 Prime Video 升级，就不会再有广告了。那无论如何，亚马逊透过 Prime Video 然后在自家的 Fire TV 收集数据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有很顺畅的管道，然后精准的投放，把它自己开发的品牌以及它作为一个商家各种样的广告就可以推送给观众朋友。那么在未来，假如 Walmart 并购 Vizio 的这个案子能够成，那 Walmart 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在这背后我还要再提一点，也就是当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你整合进来的资料越多，能够做的交叉分析和数据能够产生的力量就越大。所以呢， Walmart 并购 Vizio 就可以整合电视机所收到观众的各种的观看数据，以及原本来自 Walmart 作为一家零售通路所收集到消费者的购买数据。这个叫做数据的强强联合。但是经营 CTV 广告也会有风险。什么风险呢？我们就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好了。如果你说你现在会被电视机监控，你会开心吗？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 Vizio 就吃了官司，因为他们在消费者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收集了1100万台电视机上面所发生的观看数据，所以被告了。 Vizio 最后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付了220万美元的和解金了事啊。在那场官司之后啊，所有智慧电视机的制造商都会告知消费者，哎，我们有在收集你们的观看数据哦。那做法呢，通常就是大家买了电视机回家，在安装的时候由技术人员来告知。 那系统会预设要追踪消费者收集他们的数据，那你呢必须要选择退出，说我不要，才能够避免。但是我看到的一些报道啊，其实有一些电视机的牌子，大家要退出的过程还有一点复杂，而且即便你成功退出了，在这个电视机上面的个别的应用程式，它仍然还是会追踪你。所以呢，智慧电视它仍然可以卖广告。回到十多年前啊，智慧型手机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社群网站和各种共享经济得以发展，那当然也改变了下广告的方式。那么随着现在智慧电视跟 CTV 生态系的普及，我们的电视不再只是影音内容的载体，还是会传播广告的平台，或甚至成为商品销售的管道。那你说以前我看电视也有广告，但那个广告并不是直接透过电视机收集个人的数据再做个人化的投放。台湾在这块的发展比美国慢，我们的 CTV 广告是很落后的，但我认为啊，就像智慧型手机已经取代了我们以前的 Nokia 传统手机，那么智慧电视也终将会取代那种传统不能联网的电视机。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这节节目可以帮助你了解到这个新趋势，也看懂 Walmart 并购 Vizio 背后的商业逻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请大家追踪我们的节目，分享并且给我五颗星。我是冯博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下次见，拜拜。